我们今天呢，那么是在第六会，我们今天是最后这一讲。我们在他化自在天这一会呢，一共讲十地。我们从开始呢，这个谈华严，一直到今天呢，那么谈百云地。到此呢，可以说《华严经》哈，《华严》这个的一个正理的部分，在今天就可以结束。但是到了第七会呢，那么世尊又在刹那记里头，就又回到了普光明殿来。他又回到普光明殿来，也就是说十方法界所有菩萨又回到普光明殿来。那么在我们说法过去的说法里头，我们已经很长一段时间这样说下来，应该时间很长才对。可是呢，刹那记却一会儿从他化自在天又要回去普光明殿，那你就知道这个问题不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我们过去讲过的，在佛法里头，时间是不动的，动的是我们自己生住意灭现象界的东西在动。所以我们看起来好像我们老了啊，那这个小孩子长大了，看起来好像这时间不留人，事实上不是。你再老再年轻，时间没有动，动的是我们现象界的东西在动，我们自己本身的真如也没有动，只是我们穿上去的那个细袍子穿上去以后它才开始动。那么好，我们总是这一部开完，这部车子开的差不多了以后就要换一部车子，所以一直在那个地方，以为自己好像时间很永恒，事实上没有。你从车子出来说，从此我不愿意再进任何一部车子了，那你就不进去这个车子，这个赛车，这个游戏你不想玩了，就没有玩，就这样子。所以我们也要认清楚，你是在细袍子里头生活着的，就不要把整个细袍子的东西呢当作是一个你完全钻在里头而没有看到周遭其他还有变化的空间。那么在六会说法到法云地的时候，那么我们看到的是世尊给我们的是一个整个生活智慧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讲述，而整体的讲述呢却在不同的地方来讲不同的内容。你看讲正信的问题一定是在菩提树下，在菩提场来讲的，讲行动以后，然后呢再从普光明殿，然后就开始上天啊，从一直到都在色欲诸天里头讲的，包括他化自在天都是属于欲天这一界里头的天所讲的。如果没有在天里头，根本也就不用讲，因为天仍然还是天界，还是需要的。如果不是在天里头，就也不用讲。所以讲一定是在天这一界，或者是人这一界来讲，啊，用在这个地方来说明这整个佛法的这个大意。所以十地里头，事实上是一种心灵上真正建构的一套法门。现在呢，我们在上一堂课呢，那么我们讲到了这个第九地呢。那么是善慧地，那第九地善慧地呢，我们主要的呢是讲一个人就在这个地方开始成为法师。什么叫做法师？你要开车子，你要懂得车子的维护，车子的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这一套规则就是法，所以叫法师。你车子有问题的，你也会稍稍自己调整，这个车子开出去了怎么开你也会，但这个车子呢，那么需要依照什么规则来走你也会，这就是法师。所以有了这个法师呢，他就是能够自己 能够开悟，但也可以来这个开悟别人，那就是可以自悟自度的，也可以度人，但也可以真正开示别人的，这就是法师。可是我们讲过，说法真正能称得上法师的是自成就、口业成就、法师自在成就。那么口业成就里头，我们讲光是这个口字呢，我们上星期一直给各位提醒一个问题，不要以为口业的口只有我们嘴巴讲出去的东西才叫口业，我们的笔头也是口业，我们随便哈就写一个这个纸条哈，或者写一篇文章做错误的误导的，这都是会同样都是造这个业，都同一个业，笔里头一样是口业。但是我们看起来好像口业都是语言的东西才叫口业，不是，我们自己内心里头自己在对话的那件事情也是口业，也是很厉害的啊。我们早上爬起来，我们如果感觉到说今天这一天呢，实在是又是没有希望的一天，你看看天气又是下雨了，对不对？交通一定很挤，对不对？啊，想到这种日子真不晓得怎么过才好。好了，那你已经对自己造很多的口业了，对不对？那看起来好像只有造口业，不，他造了你整个人的业，真正的造业在那里造。为什么？你今天一直不愉快啊，你今天出去不愉快啊，你做一些事情不愉快啊，那你为什么不造一个善业呢？啊，你如果早上起来觉得下雨天也蛮好，空气好一点，这里善业就来了，光明的业就来了。你看极乐净土、极乐世界的光明啊，极乐世界的豪光都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任何一尊佛都没有离开那个毗卢遮那佛哈，这个无量劫以来所共修的那个光明的那个力量，所以心里面就在这个地方一转变的时候呢，就不同了。所以能够当得起法师，是每一个人最后都要当法师的。你千万不要自暴自弃，说不，这法师没我的份，我不可能当法师，那你弄错了。你今天就要开始当法师，因为已经进十法云地了，你就要能够堪称为法师。我们所谓的堪称法师，就表示不是说啊，这个你已经可以像出家众一样当法师，不是意思这个意思，而是你的内心里头你能够知法，你能够解法，而且你也能够悟法，是不是？所以你能修行，你也能够在那个地方自己能够这个解悟，所以这个呢，就是你能堪称为是一位法师了。你的人生里头，法可以把它解释成它是一套纪律，佛法的法你可以把它解释成一套纪律。你看我们在思考一件事情，是我们思考的一套纪律啊。我们平常对生活的适应是一套思考的纪律，我们人来人人往跟别人交朋友，我们会有一种待人的纪律，其实这套纪律都是法，那套纪律都是叫佛法，佛的觉也。你对很多的纪律，你时时刻刻警觉到，你能够去修整它，你能够常常自己对这个法自己能够去真正去这个去察觉而修正它，那这个佛法它就是说你不断的成长，那么你的感情的世界也会慢慢越来越丰富化，这就是你在整个佛法上你自己真为堪称说你是一位法师啊。每一个人都注定要当法师，学佛的人都必须要当法师啊！注意我这里讲的这个法师，不是指说你一定要穿上法师袍那个法师，任何一位学佛的人最后都能够解法悟法，都能行法，都能行持，这就是当他的法师。而且不是给别人开示，最重要还是给自己开示，给自己开示才是第一个要务。不要不给自己开示，常常要给别人开示，不要好为人之师的哈，郑老师有这个毛病啊。那么这个我们呢，每一个人哈，自己呢先从自己来做起啊。那么先从家庭做起，你成为家庭的典范，你成子女的典范，你成为你自己朋友的典范，你在这个社会里头，你真正的有一份这样子的一种价值观，我活在这个社会，我其实并不是需要赚很多的钱，或者是有很高的什么地位，问题是 我是不是真正的在这个地方我有所了悟，对不对？有所了悟不是只了悟一次，而是每天都在了悟，嗯，而且经常的这些东西都在出现，那这个人那实在是很可爱了，是不是？这个生活一定很可以说是幸福了。幸福是一个世间法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这样幸福的来生活呢？啊，其实在你的生活当中没有所谓顺跟逆，那是看你如何在你的世界里头去了悟。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没有信与不信，那就看你如何了悟。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没有所谓烦恼或者是不是烦恼，看你如何了悟。在你的一生当中也不是你就不能解脱，或者是你能解脱，问题是你能不能了悟。那么好，这个十法地里头，整个法地里头就是在说这一件事情而已啦。那现在我们从这个作为一位堪作为一个法师哈、啊，那么作为一个真正的一个善慧这一地里头，那么自己能够了悟，那么我们今天过渡到第十地，那就是指的是指法身圆满之意啦。所以法云地的就是指法身圆满。各位，你知道什么叫做法云吗？其实法云的意思，当时译这个法云呢，意是这样子译的，但是法的意思呢，是指智慧，是指纪律，是指我们的情感世界的一份觉性。可是云呢，是指的是指一大片功夫成片的意思。所以师父说法的时候常常讲要功夫成片，功夫成片。什么叫功夫成片？如果你来到了讲堂啊、哦，在闻法的时候闻得很高兴，对不对？那是一个点，可是一回去以后，是不是回到家里呢，这个高兴的东西慢慢就没有了，这功夫没有成片，是不是？功夫是点，是不是？但是我们要慢慢要把它打成一层，最后变成一层片，那叫法云。也就是说我们在闻法的时候，来到了世尊的法这里啊，闻思闻修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得到宁静，我们在这个地方得到启发，我们就因为闻法的时候我们得到一份觉醒的一份欢喜，也使我们觉得感觉到我们刚出去的时候看看周边的事情都觉得看起来都觉得非常的平顺，是不是？可是我们为什么到第二天就变了？那就是还没有成片呢，所以还堪称说不能说自己已经是到法云地了。那我们这么说，如果一个人啊，他可能在一天一日一夜之间，那他可以自己为自己说法，也能为别人说法，但是他不能日以继夜的事的时候，他没有入法原地。一个人能对一件事情能有所体悟，处理得很好，堪称是得到法的启示了，尝到般若的滋味了，但是他不能天天自净法时，他不能够日月尽其法时，那他在法里头是会饥渴的，所以称为叫做云的意思。所以我们讲了，在这个成观大师的书里头呢，讲法身圆满是指智满行舟，智慧满了，而且满的意思就是周延的意思了。可是行动行持也周了，那也是周延的。也就是说，智慧跟自己的行动是真正的，它这两个完全可以相融了。没有说我知的东西跟行没有配合，也不会说行的地方没有智慧，所以这两个是自满行舟的了。以大慈悲云，以诸生死海普降法语，灌一切众生心田，他这样子叫做法云地。那么在这个书论串料里头呢，还特别讲这样一个事情，说因为云跟雨啊就下了一个普降甘霖的意思，也就是自己圆满的时候又能够孕育一切的时候，也就叫做法云地的意思。那么我们知道华严这部经典再怎么说一直没有离开两件事情，一个事情是智慧的问题，一个是慈悲的情感的特质的问题。现在呢，你要自满行舟的时候还是要大慈大悲，也就是智慧一定要流出到感情来才可以的， 我几次呢都给各位啊这个提醒要注意，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活里头情感的部分呢，可以说才是真正生活的主体。你仔细去想想看啊，你今天呢不要谈酒，就是谈你今天从你原来工作的地方或从家里现在赶着时间要来这里，这一段时间你回想看看你的心理的变化，大概占据你的可以说其实90%以上都是情感的，而且主体一定是情感的。烦恼很少为说我们的知识的部分来烦恼，我今天考试考不及格会烦恼是因为我想到糟糕我会不会被开除啊，开除这件事情本来也不会烦恼，就是开除以后我人家会笑我说我开始马上涉及到情感的问题啊，我得失是情感的问题，是人的情境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的是说，在我们做这个心理上的一种治疗或者是做心理諮商的经验当中，我们可以知道真正出问题的，我们是因为智慧缺乏的时候感情很容易打死结，真正出问题的生活的核心是感情。所以过去的人他们没有现在的科学，没有现在这种这么多广泛的学术，但他们并不会比现在不幸。你要注意，也许我们台湾很多的人到大陆走一走以后回来都摇头，那个地方我住不惯，那个地方实在太没有水准了，那还要多少人才跟上我们，好像讲起来说自己好像突然间跑到天上来了人家。但是你要注意，他们如果也会变成不愉快的话，也是我们去告诉他的。哎，你们想想看，连个塑胶袋我们都是拿来污染环境的，丢在那个地方，你们拿来洗一洗还拿来装东西，哎，我们好像比他的还对，人家以前塑胶袋洗过好几次装个好几次人家还快快乐乐的呢，可是我们是用一次就丢，我们并不快乐啊。那么你想想看，以前农业社会里头三餐都并不见得好啊，但是你知道三餐那个时候的人的工作啊，在田里头工作的，我看我经常都是感觉得到那些叔叔伯伯辈的人在田里工作在山上工作都经常都在唱歌，而且笑声不绝。那我现在很少看他办公室里头会有笑声的，除非你特别就是说有什么好事情呢，要不然真的好像笑不出来了。你下办公室有时候兜一兜还有可能哦，你从马路上看等车子的，你看看每一个人的脸是什么样子你就知道了，那个脸色真是都非常的凝重，对不对？好像天快要塌下来一样，等不到车就好像天快要塌下来一样的感觉，是真的是很辛苦的。所以也并不表示说现在我们读了很多的书学历很高的人他就啊心里面都很愉快很健康，不见得啊，是不是？你可能不见得比他健康。所以那个心理健康的那个部分完全的主体是人的感情生活情感的世界啊，得失的问题啊，都不是我们所谓知识的或思考知识的那些东西，最后都会回到这个主体来，都会回到这个主体来。所以我们能够留意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嗯，虽然我没有像别人那么富有，虽然我没有像别人那么样子的好，虽然我没有像别人那样子有很好的地位跟学位，我也没有，虽然也没有像别人这样子啊，拥有这么多的财富，哎，可是我觉得我的情感的世界里头，我觉得我还是喜欢我对我自己，我相当的满意。就是因为这个满意，有的人花很多的努力去追求，还追求得不到一个是不满意的结果。而你竟然在那个地方听《华严经》，回去以后你能满意这件事情，你说华严富贵不富贵？在《书论串料》里头一开始就这么说，不读华严不知道佛家的富贵啊。以前我跟师父学法眼，几乎每天每一次上堂都先讲这句话啊，经常听到的啊，不读华严啊，你就不知道佛门的富贵。我其实当时也是想，那当然富贵，这么大一部头当然是富贵，最大的一部经就这一部了，我当时以为是这个样子，知识最多了。哎，后来发现不是，我当时误会了，不是这样。真正的富贵是什么？ 是你读完华严以后，你会回过头来觉得，其实真的是从禅宗来看的时候，就是这个现成的，就这个现成的东西是这么的丰富啊。那么我们看看当时呢，那么解脱业菩萨发问，问那法云地是什么，第十地究竟是什么？二十金刚藏菩萨摩诃萨告解脱业菩萨说，佛子啊，菩萨摩诃萨从初地乃至九地啊，就是从第一地的欢喜地到第九地的善慧地呢，以如是无量智慧观察觉了啊，那么能够呢观察啊，那么觉了已，能够觉了，那么善思维修习，又能够善于自己去思考，而且呢又能够修行啊，愿意不断的学习，善满足白法啊，能够真正的能够圆满自己所学的白法。各位，白法这个名相不是只是一个意识的问题而已，而是你在了解跟修习白法的时候，你真正领略它的时候，就已经是所有的智慧你通通都了解了，而且也不只是了解，是你已经真正开悟，可以拍拍手，也可以真的是可以坐得下来，也可以站得起来，也可以走开，可以来去自由，那叫真深通白法。什么是白法？白法净土世界就是白法，自信的净土法门就是白法。为什么叫净土呢？心地一片的清白，没有打死结啊，没有虚妄，没有给自己做一些妄虚妄的东西，这就是白，就是清净的意思。那么为什么又称为说它是我们真正解脱的白法呢？在我们的这个法义里头是讲白净之法啊，白法。那么师父也是这么样讲说，白净之法，净呢是指的是说我们啊，这个已经不会因为是说我们不会因为啊，应该说我们净的时候呢，是我们没有虚妄啊，刚刚讲过的，没有虚妄，我们没有在这个地方产生一些自己打死结的，都是净的。可是我们也看得清楚，就是说这个世间法里头所有的这些色相，也只不过是刹那际的变化而已，所以我们能够看得出来，我们不应该被这些现象界的东西就把我们全部给我们牵引的，让我们喘不过气来。可是我能看出这件事情来，我看出所有的现象的东西就是由心所造的业去显现出来的东西。你一定会讲说，是不是我的思考的显现？你不要这么解释成这么单纯。我们今天想到了一件事情，说我想去做，那是一个我心里头产生这个念头，然后我就真的去做，我这个念头显现的是极乐世界，我自然就来到极乐世界，我这个念头显现的是一个恶鬼世界，我就来到了恶鬼世界，所以是一念所形成的。所以各位在念佛的时候呢，一定要先让自己静下来，心想着极乐世界。所以为什么净土宗这一门一定要讲十六观的原因，你一定要从十六观合成一观，就是你坐下来念佛的时候，自己就如同坐在啊这个极乐世界的净土里头，就在十方极乐净土里头，十方都是极乐净土，不是只有你坐在极乐净土，你要在这个法界里头念佛。那么我们知道的，我们不因为知道说，因为自己认识到周遭这些东西都只不过是因缘所形成的，子女之间是因缘所形成的，夫妻朋友同事之间都是这些缘所形成的，你就是一念想要到这个公司工作，你就来，你才来的，也是你所形成的，别以为那都是命。你要想说，可是我也没有别的工作，我只好去这个工作，你看起来好像很命定，不，那也是你以前曾经一直想要这个方向，然后你不愿意去造就另外一个方向， 你也不能讲说这都是命定的，那个命的后头还是你自己在造的，都是唯心所造。那你知道这个东西它并不是本来就有的，本来心是空的，是一念这样子是才有这些东种种的这些色相在这里。我明明知道这些色相并不是那么样子的永恒的东西，但我能看清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反而觉得很容易用一种比较纯真的啊，一种淳朴的一种单纯的观念来看这些，而使我不会在我的现象界生活里头在这个地方经常打死结，为了钱的问题打死结，为了情的问题打死结，为了我们跟别人之间啊几个意见不合而打死结。那我们不被这个打死结的事情就是禁，这就是禁。那好，但我们也明明知道这些东西既然不是我们长，不是我们永恒的东西，包括我的身体也不是永恒的东西，所以我们看清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突然间变成落空？那我这个肉体没有了以后，那我还要做什么？但我们也切不因为我们因为把这事情看破了以后，却发现回过头来自己落在无际空里头。那既不落在无际空里头，所以它才叫真正的白法。如果你又落到那个无际空里头去的时候呢，那我现在不要工作了，反正到最后一定要死，那不叫白法，那是变成断灭啊，你又断到另外一边去了。白法的意思是没有办法解释的，只有你自己在闻法，在自己的修持里头，你到了有一天你自己就领略到它，原来是这件事情。白法不是没有，所以你要解释空的这件事情的时候，用白法来说的时候是最清楚的，来说空是净土的时候也是很清楚的。所以空不是没有，这里讲善满足白法的意思是指我们既知空，但它不是执着在空的那个相里头，而是我们变得心里头来去变成越自由。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讲说，心里面越自由，越没有成见偏见对立敌意的时候，我们是活在白法里头，我们自然而然的，我们对周边的事情的反应跟了解也就越清楚，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我们就越没有那种烦恼的负担，那叫白法。就常常把家里这个清得干干净净，所以这个家住起来很舒服，而绝对不是说我这个家不要了，那不要你还住什么啊？这个十法地到底那你要住哪一地？没有了嘛。所以我们要注意，要善满足白法，即无边住道法。无边的住道法，什么是住道？本法是白法，所有的东西现象界能存在的这些东西都变成我们的住道法。那有了住道法回来，就是一切住道法并不违背那个白法，而白法呢，与住道法这两个并不冲突，而且是相融的，所以能够增长大福德智慧。你看我们过去在禅宗里头啊，介绍过这个问题，禅宗是讲慧而不讲福的，所以呢他讲的是讲功德，他不讲福德，是不是？可是呢禅宗讲功德其实是包括福德在内，他不讲福德的原因是怕你第一步从福德开始，那你就整天只想到自己的享受，自己的好报。但是从功德进去的时候，你就可以去融摄那个福德。所以福德不是第一个要谈的，但福德一定是一个副产品。你只能够把功德修好的时候，福德这个副产品是一定有的。所以增长大福德智慧就是功德跟福德都具满，都具足。也只有能够善于了解什么叫白法，那个人他才能够增长大福德智慧。如果不是以善于了解善于体验到白法这件事情的人，他没有这个福德的。有时候我们有很多的看起来好像有很多的福报在他身边， 但是那个福报是虚的，在他的那个存折里头，他可能好多位数啊，是不是？但是呢，他穷得很，他很穷，所以他还是没有福德。你说哦，他房子两排的呢，啊，中间一条马路，只有中间那条马路不是他的，两排房子都是他的，啊，那已经很多啦。但是要注意，他是不是真正得到那一份福德呢？我们不晓得。其实别以为有很多东西才叫做福德，你注意看嘛。如果你有时候你好几个柜子都是你买了很多衣服哈，那你觉得照理讲应该有很多福报、很多衣服才对啊。但是你会越来越挑，挑到最后还不晓得今天出门到底穿哪一件衣服才好。我还听过有人跟我讲一个笑话，那也是真实哦。他说呢，为了要去参加一个这个特殊的一个典礼，或者是为了呢要因为正好这个有机会要上电视，他呢为了要找一件他认为满意的衣服穿，他找了7天，最后买了跟我讲5件还是几件的衣服，最后上电视的时候没有穿那一件，其中5件任何一件都没有穿上去。那你想想看，这有钱可以去逛街去买，应该福报很大啊，有钱有东西想买就买啊。可5件以后买回来以后放挂在家里，这应该福报很大啊，但最后一件也没有穿出去，最后还是穿旧的那一件。那你想想看为什么呢？挑剔嘛，不懂得摆法嘛。其实来早知道这样，那5件不必买，7天不必逛，不是很好嘛？那7天哪来练7重难寻、7重罗网啊、7宝所成的极乐世界，不是更好吗？所以那就是看你有没有真正深通白法的意思，所以这个时候才能够广行大悲，知世界差别，入众生丛林，入如来所行处，随顺如来即灭行，当观察如来力，无所谓不共佛法，名为得一切种一切智智受职位。你看这个地方，知世界差别，入众生丛林，你知道世界是差别的，你只有心中没有任何成见的时候，你才会真正断定世界差别。我们今天我们的人啊，整个的一个适应上最大的难题，在我看来就是在精神分析学上的一个问题，我们称它叫做移情。什么叫移情呢？移是移动的那个移，情是感情这个情，移情啊，不是怀疑的移，是移动那个移啊，移情。我们是这样的，我们把小的时候看的一件事情得的心得，我们把它移情，那个时候的情绪状态把它移过来现在的时候，那么你看小的时候啊，那么用的是家里很少管哈， 也就比较看起来比较轻巧哈、那么也就不太注意别人啊。现在他长大了，就他还把这个观念拿来用在家庭的时候，这个家庭就常常会有一些啊，就是有人就会觉得说，这个家庭里的成员里头就有人会觉得很受苦，那你怎么会这么不注意到啊家庭其他的成员啊？那他说他把那个东西移过来，那么我们要注意的事情是在日常生活里头，事实上都是如此。我们跟一个朋友跟一个朋友相处，我们被那个朋友占了便宜了，然后我们就变产生憎恨，而这个憎恨在无形中在回到家里来的时候呢，会把这个情呢移到我们家里的或者是任何一个人的身上，那么有可能回过头来他就养成了一个比如说他跟这个太太或先生这两个人之间就开始呢要防卫着他啊，人一开始有了防卫的时候呢，那这个是两个人之间就常常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那些冲突出来，那是我们认为好像我应该防卫的。所以你要注意一种现象，我们善于察觉自己过去生活适应的一些那些纪律是我们自己建立的，而我们还会给它赋予一些纪律，旁边赋予一些我们很多的评价的东西，而那些评价性的东西会把它迁移到我们现在生活这个层面来。 那你就没有办法知数界差别，你就没有办法。那么我们看到有些人就这么讲，数界上哪有是好人的呢？那些做好事的人还不是希望人家别人称赞他是好人？哎，他怎么想都不可能有好人。其实这是一种移情，就是他从某些地方移到这边来，一直都在，这是移情。其实这种东西本来是很正常的，人就是要靠这种东西来归纳，也靠这种力量呢来互相的推演人啊，适应环境的一些方式。但是相对的，如果我们没有一个一个去把它察觉清楚的时候，啊，这个移情过来的东西没有去把它察觉清，我们就输掉了知世界差别这件事情，我们就会输掉。你看，一个人在做科学观察的时候，一个科学家他在观察人的活动，或观察物理的现象，在观察一个数学的一个轨迹，那他也是一样要从过去的经验里头迁移到这边来。但是如果他被套在过去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也不可能发现新的解决新的问题的那个数学的一个新的解法出来，就新或者物理上的一个新的现象。我看看一些科学家他们技术他们怎么样子的心智成长的历程啊。那么因为最近这个看这个宇宙波澜这本书啊，这本书是天下出的一本书，那个作者是一个戴森，他呢在写着他啊，那么跟这个美国的这些科学家们呢 这个从事科学研究的历程以及互相影响的关系，那我们从他们所自己写下来的这些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一个人呢被另外一个观念牢牢的把它系缚住的时候，他大概就在那个地方，他就不可能突破他能够突破的原因是因为他愿意摆脱他原来，他虽然学了这么多东西，他愿意从里头摆脱出来的时候，他才看出差别出来，又看出新的东西出来。所以差别本身也表示我们能突破，所以一统的东西是不会突破差别的东西呢，它就产生很好的自由度跟自由性，他就会发现更多新的东西。民主自由开放的社会是一个差别的社会，但是一个极权统治的一种社会是一个一致的一个社会。那在一致的社会里头，那个建立一致社会的这个统治者通常都是建立在一种他认为这样才能够安全，所以他缺乏安全感。但是另外一个人呢，他如果具有丰富的安全感的时候，他就肯去容纳各种不同的说法，他就变成更自由，他就走向更自由。你知道科学家都整个科学的发展史像过去牛顿啊、哥白尼啊，这些人都很惨呢。当时呢只有一种看法，基督教这一种看法，当然是太阳绕着地球走啊，怎么会地球会绕着太阳走呢？你讲的不对，就是因为你讲的跟这个不对，所以你是异端呢。所以一统下来，但佛教没有这样说，佛教没有这种，佛教就是你应该再去看，因为你能看出之数界差别，你要看到这个问题。但是很奇怪的是说，科学竟然是发展在基督教的那个世界里头，你知道它奇妙吧？为什么？因为压到底了，就干脆这东西非把它打翻不行，所以打翻了以后看到了差别世界。他看到了差别世界，看到了每一个人的差别，看到了正常人跟残障的人是的差别。差别并不是差别待遇，是他们的不同。他们看到了种族之间的不同，文化之间的不同，社会之间的不同，时代的不同每一个不同的原因都应该予以适当的肯定，每一个不同的职业都应该适当的肯定，每一个不同角色的人都应该给他适当的肯定，所以他变成差别世界。那么入众生丛林，你看 众生也都是差别的，都能了解的。所以众生就是指自信众生来讲，也是差别的，也是差别的，不可能是我们的自信里头只有一个，只有一种，它也是此起彼落的自信众生。所以入如来所行处，这个时候才回到入如来所行处，所行处。你看，每一个人都是如来，所以众生都是如来，都具足佛性。从天上飞的鸟，一直到地上走的兽，乃至于用两条走的人，两条腿在走的人，当然两条腿走的不是只有人啊，那通通他们都具足佛性，他们是差别的。而每一个人他的因缘不同，他的环境不同，他所遭遇的事情不同，他们要开悟要敲破的地方都不同。每一个人要克服自己真正能够见性的那个门道一定不同，所以不可能有一个人来跟你讲说，你只要来跟我学一晚，我就可以把你印心，你就可以即刻开悟。我告诉你，没那种事情。开悟如果那么简单的话，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他早就先传给你了，是不是？印好了一个东西，是不是大家只要看了那个东西就通通开悟不就好了吗？是不是？那譬如卓诺佛，那他一个人就帮你解决了，大家通通一次开悟，何必这么麻烦干什么呢？而且又是白法，又是不坏世间法，这应该是美丽的世界才对啊，是不是？不，他就是每一个人都要根据自己的业那个地方去突破，在那地方成长。每一个人都是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所遭遇到的难题，所遭遇到的烦恼，所遭遇到的他的种种的死结那个地方去解脱。所以每一个人要打开的那个结是不同的啊，虽然只有一个中国结，但是它有各种不同结，是不是？你的非得自己去套，是不是？那不是靠自己去解它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入这个时候呢，才入如来所行处，每一个人都各是如来啊。所以随顺如来即灭行。现在回过头来，鸟儿飞了，现在被射掉下来了。在你修行期间的时候，你可能会为他疼得眼泪掉下来，现在他掉下来的，你捧着他，你可能会给他一番祝福，说：“哎，你一定很高兴的走了。”就在这个地方，到底这两位禅者在这个地方是谁对，谁不对？当弟子问说谁对谁不对的时候，老禅师在后头马上看到他还没有讲话之前，拐杖马上敲过去。你知道他敲什么？就是根本你就不应该讨论这个问题的。好了，这个事情他这里的时候是在他话自在天谈的哦，各位，可不是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谈的哦。你还没有到那里，你想说那活该嘛？该死的人死，该活人活，我都觉得让他，那你变成念心里头好像连一点点慈悲都没有了，你的心已经硬了，那就又不对了。那好，是到底什么是对的呢？差别相是差别相。所以随顺如来即灭行，这个时候呢，你就即灭。所以现在你再想想看，一个人啊，到老的时候他走了，你说要把他哭得很大声这件事情，你现在看来你大概应该可以有答案吧？需要这样做吗？大概不需要。但你为他很高兴，需要这样做吗？大概也不是。那么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做才对呢？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在学，你在佛法里头，你知道吗？这种事情我是可以了解的。很小的时候我就很关心死，没有一个人不关心死的。所以看他长辈过世的时候，很害怕的跑过去看一看，一点点大的时候，大人就跟你讲，你不要看啊，就赶快又跑掉。可是回来看完了以后，又再下一次会不会轮到我？小孩子就是这么想的，是很害怕的感觉。哎，那等到大一点了以后，慢慢慢慢，你会觉得这事情并不是那么害怕。我把它分开来了，毕竟 死的不是我，所以不害怕，是我把它看清楚一点而已。但是有一天自己年纪大了，或检查的结果，或摸到哪里有一个硬块的时候，现在把它连下来，这个事情可能再下去就是我，他又害怕了。那么中间那一段不害怕，只不过是心脏强一点而已，就脑子稍微辨别的清楚一点而已，是不是？那也就是说，从小的时候的那个问题到现在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并没有解决，那你应该去解决。解决到什么？解决就是你真的摸到的时候，哎，自己也有了，是不是？有了这一块东西，那我了解我们的生命是在这个地方必须要做一番新的努力，要去跟医生合作，要想办法打败。可是到了最后没有办法的时候，他会很高兴的说，嗯，我是很认真的跟了这块田，你看我跟得很不错吧，到最后连这件事情我都这么认真的去做了，这块油油油，所以这个田跟得很好，是不是？那他可以拍拍手真的走开。那个人他没有在那个地方被挡下来，所以看来随顺如来即灭，所以常观察如来力无所谓。现在讲到这里的时候，你却很清楚不共佛法。什么叫不共佛法？已经解释好几次了。不共佛法是指十八不共法，十八不共法是因为从根尘是来的，六根六识六尘来的，总归这十八不共法都是从我们的感觉世界来的，我们的感觉世界。